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美国官员说布林肯访华将提出关切。美国探局局长说中共很多民用航天项目是军事项目。针对金融机构，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岸田文雄和尹石月通话，持续美日韩合作维持区域稳定。议员呼吁调查并封禁中国电商天母。科罗拉多州签署美国第一部保护脑波法案。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媒体 Political 星期三援引三名匿名美国官员和一名驻华盛顿外交官的消息报道，说布林肯将在下星期二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atthew Mueller 星期二表示，布林肯在访华期间预计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 Mueller 说布林肯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布鲁塞尔和北约外长提及这个问题，这个星期他在意大利会晤七国集团外长时候亦将讨论这个问题。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警告中共不要帮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而就在入侵的几个星期之前，俄罗斯和中共刚刚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美国探局局长Bill Nelson 星期三在国会山庄表示，中国正在加强它的太空能力，并且正在利用民用项目来遮盖军事目标。 Nelson 相信中共的很多所谓民用航天项目是军事项目，他希望北京将醒悟过来，并且懂得民用航天是为了和平用途。但 Nelson 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展示出这一点。 Nelson 就2025财年度的 NASA 预算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候说，美国应当赶在中国之前重新登月。美国计划通过 Artemis 3使命让太空人在2026年重返月球。中国表示希望让太空人在2030年之前登月。 Nelson 有信心美国不会失去太空探索的全球尖端地位，但是他亦都提醒美国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投入很多钱和预算。众议院星期一晚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要求美国总统定期判定是否有任何中国金融机构从事从伊朗购买石油或者石油产品的交易。法案还规定美国金融机构不得同从事这类交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开设或维持某些账户。这个法案在星期二送入参议院。这部法案由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chael Lawler 在2023年10月推出，得到了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众议员的联署。联署这个法案的民主党人来自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 George Goffinger 星期一在众议院发言时候说，我们的法案令到邪恶轴心的两个成员，一些我们最为危险的对手伊朗和中国，为他们的邪恶行为承担责任。路透社的一份分析报道说，虽然周末发生了伊朗攻击伊拉克的事件，但是拜登不太可能为切断伊朗的石油生命线而采取重大行动。继去年七次峰会，日韩政府今年延续重建双边合作信赖关系的方针。星期三晚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通话。尹石月在通话中表示，在朝鲜半岛及印太地区等国际不稳定情势深化状况底下，将持续透过韩日及韩美日紧密合作， 为区域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岸田文雄在通话中讲明他日前访美成果及美日关系进展，表示未来亦将以稳健的美日韩合作为基础，因应各种国际议题，并持续和南韩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亦就对北韩政策交换意见，同意继发展双边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关系。据韩联社报道，岸田文雄在通话之后向媒体表示，这次通话是为向尹锡悦说明访美成果及相关情报，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透过双边领袖对话等方式增加沟通机会。他亦都表示已经向尹锡悦传达美日峰会时候谈及关于北韩的意见。美国政府一项调查说，天猫上销售的产品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存在极高的风险。硬色州参议员 Tom Cotton 和参议员 Marco Rubio 分别致信拜登政府呼吁调查，并在美国封禁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海外版 Temu。 Carton 在星期一的公开信中写到， Temu 的商品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公平竞争，而是因为中国熟知的知识产权盗窃、政府补贴和侵犯人权的组合。 Rubio 在星期二的公开信中要求国土安全部长Alejandro Mayorkas 调查 Temu 和中国服饰品牌 Shein。 他指出，因为他们违反了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如果发现他们违反了这个法律，请将他们列入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两位共和党人还在公开信中要求拜登政府在限期内调查并回答相关问题，其中包括 Temu 及其母公司拼多多有多少人是中共党员或与中共有关联， Temu 在多大程度上窃取和假冒美国产品等问题。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 Jared Polis 17号签署了美国第一部保护个人脑波资料的法案。路透社报道，这项法案的发起人州众议员 Cathy Kidd 表示，这项法案有它的必要性，因为神经科技的快速发展，扫描、分析和贩卖心智资料变得更有可能，亦越来越有利可图。这个法案的另一位发起人州参议员 Catherine Piola 表示，神经科技不再局限于医疗或研究环境，当涉及消费者产品时候，这个产业目前可以在不受监管、没有资料保护标准或相等道德约束的情况底下运作。促进神经科技伦理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神经权利基金会表示，科罗拉多州的法案为美国首例，这个基金会对此表示支持。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乌克兰官员通报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正遭到致命的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61人受伤。地区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指出，多枚导弹当日袭击了市中心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再次呼吁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能够获得足够数量的防空系统，并且世界有足够的决心打击俄罗斯的恐怖活动，那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表示，恐怖分子只有先恐吓住那些能够制造恐怖、拯救生命的人，才能够摧毁生命。他在前一天的一场讲话中表示，他将要求召开一场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会议，讨论空域保护以及防空作战相关系统和导弹的供应。星期三，澳洲当局公布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 从这份文件表明，面对中共的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洲将更加聚焦在亚太地区。澳方认为澳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美中之间日渐加深的战略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和紧张，令到澳洲有必要采取全新方式进行防务工作。澳洲国防部长 Richard Marles 当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国防战略演说时候表示，冷战之后国防规划所依循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他警告中共采用胁迫策略来追求他的战略目标，澳洲不再拥有十年的战略冲突预警时间窗口。他还强调，与其专注于一个在世界各地执行一系列任务的平衡军队，澳洲现在将更加聚焦于保护澳洲在它的邻近地区的利益。星期三，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杰尔指出，欧盟领导人当日已经同意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实施新的制裁，这个因应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米杰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表示，我们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这个是我们想要发出的明确信号。米杰尔提到，在这次会议里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他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孤立伊朗，并且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同在冲突的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日前在以色列同哈马斯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背景底下，伊朗发动对以色列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已经表示，以色列将自己决定如何回应伊朗在上周末的这场大规模攻击行动。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副局长 Dave Federick 在一场安全会议上说，有关中共军队是否将在2027年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他并不确定中共方面能不能够如期实现这个目标。Federick 在田纳西州维什维尔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这个是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不会就他们是否能够实现作出任何预测。但他表示，挑战之一是中共军队在台湾岛登陆的能力。他说，因为两栖登陆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军事问题，这个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军事问题。不过他亦承认中共正在建造第四艘两栖登陆舰，并聚焦于2027年的这个目标，但是目前观察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指出，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将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超过60亿的补助，协助他们在美国设厂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个补助尚未定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宣布。报道还提到，目前不清楚美光是否也打算接受透过2022年芯片法案提供的贷款。美光科技和美国商务部也没有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看法。过去几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多项融资计划，包括向 Intel 提供近200亿的贷款和补助，以及向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提供15亿美元补助。星期三，印尼最外围地区的鲁扬火山发生几次喷发现象，火山顶向天空喷出超过 1.6 公里高的烟柱，迫使数以百计的民众撤离。当局已经将火山喷发警戒提高到最高级。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表示，位于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扬火山在16号晚间9点45分首度喷发，17号一整日又喷发了4次。鲁扬火山是一层状火山， 顶峰高度海拔达到725米。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指出，目前仲未传出人员伤亡，但有800多人从老养岛村落撤离到邻近的塔古兰当岛。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首长古纳曼亦都警告当地民众应对可能喷出的石块、排出的高温灰云及火山体崩落海中造成的海啸保持警戒。